我提一下，邓牧师刚说吃了很多感恩大餐，然后我们今天感恩节也在旷野新跟于一林家也吃了一顿火鸡大餐，非常感谢。呀，我们也碰到林博还有李启明，哎呀，还一起跟两个 UMD 的学生也有点分享一样，感受到神家的温暖，很感谢神。那我们都知道，这段哈巴狗书的经文大家都很熟。神没有应许我们天色长蓝，花香长漫，在我想在每个人的生活当中都有碰到，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试炼，有一些高潮低潮。那我真正的感恩是超越现实的，就是我们能够在负面的时候，在低谷的时候也能够感恩。那个才是真正的。那我们在就互相勉励，让我们感恩不只是神给我们的工作，赐给我们房子，也感谢神拿去我们的工作，拿去我们的房子，因为所有的主权都在神的手上。那我们感谢神在2008年拿去我们的汽车，拿去我的汽车公司 high paid job。然后也拿去我们的在错位的那个比较大的房子，但是神又沿路的保守。对，我们过去这几年虽然经过有些挑战但是神都让我们衣食无缺，我们到哪里神都给我们一些 part time 的 job， 让我们的生活都没有匮乏。随时献上感恩，因为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值得称颂的。阿们。让我们感恩，我们不仅为所蒙的福，也为我们所经历的痛苦感恩。与世上虽有苦难，在我们基督里有平安。那我们今天主要要分享我们女儿也去年经过的那一段。那我就常常在想，Pearl 遭遇这一段经历，我想里面有神很深的美意。因为有些人知道 Pearl 是学的 pastoral counseling， 就是教牧咨询。那他的负担是在做社会社福的这一块，所以。我们当中许多人，我绝大部分人的孩子都类似这样，就像我们的孩子都是在很物质上非常非常丰富的情况下成长的，所以假如像 Pro 的工作，神呼召他去做 counseling 的话，要去安慰一些心灵受伤的人。假如他自己没有经过苦难的话，就恐怕没有办法更真实的体恤软弱，所以我相信神给他走过这一段，是神是有他的美意在其中。这样好，然后呢，我这个大家都有很深刻的认识，我们感谢神给我们每日的存活，那个免费的阳光、空气和雨水，我们现在感谢，也为我们能够有衣有食，我们就当感恩。世界上还有许多的人都在无衣无食当中挣扎。让我们用我们现在神给我们丰盛的赐予，让我们用世上会朽坏的财宝来换取天上那永不朽坏的财富。好吗？那下一个，让我们感恩我们，因为我跟慧丽都是在敬拜方面服侍的，我们对这个特别有深刻的感受。那我们能够每礼拜天早上在这个很自由的敬拜，能够很在一起聚会，小组聚会，能够我们很自由的读经祷告。这都是神很大的恩典，是不是？我们的， 这世界上，特别在中东地区，最近大家都知道ISIS 伊斯兰国对基督徒的迫害，所以让我们更加感恩，我们能够在这里很自由的敬拜赞美神。好，这段的结论就是让我们能够感恩，求神保守，愿我们的生命都是一个感恩的生命，愿我们能够每天继续的感恩，让我们操练感恩的性情。好，我们再做一件简短的自我介绍。我是江惠德，
我是朱慧丽。
OK， 好，那我们在2010年以前呢，我在快手工作，之前我跟邝弟兄在 TRW 也同事过，阿门。OK， 那慧丽一直是产房的护士，她在错位波马 Hospital， 好，这我们喜欢。用音乐来敬拜赞美神，要神带领我们走过底特律，还有其他地方许多的教会，那我觉得我们教会是很蒙神祝福的，我们教会是能够弹音乐，能够唱诗歌来赞美神，音乐实力最强的教会，阿门。OK， 好，有学过吉他的举手，很多哈。OK。你们看一下上面是哪一个和弦？啊，谁知道？
胡弟兄说
C。OK， 答案是 C 和弦。OK， 这里学吉他要学的第一个和弦，对不对？我们学吉他都知道哈。OK， 好，是简单介绍我们的家庭，我们有个儿子，今年32岁，他定居在西雅图。我女儿现在跟我一起住在 Southfield， 她今年27岁。好，然后我们儿子他去年8月结婚，然后今年已经刚刚有孩子，都感谢，都是也，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生一个了，感谢主。OK， 好，那我就很快简述一下我们2010到2014年我们到哪里去了。我们就坐飞机回到台湾。 OK， 对，然后我们第一年是在乡府，在台湾南部的叫乡村福音布道团，那个总干事陈文义牧师，可能他从前也来福音教会分享过，对。然后我们后来2年到台东参加一个社福机构，叫哈拿希望之家，我等一下会再详细讲。那这个乡福就是它的顾名思义是乡村福音，它就是在乡下，就是没有在台湾的西部跟南部，因为台湾的北部中部已经很多教会，那就是在台湾的西南部没有教会，那拜偶像很密集的地区建立教会。对，在台湾有很多的乡，大概人口到10万8万或者更少，那几乎没有教会，但是庙宇有两三千间的教会，不，庙宇 sorry， 就是佛教道教各种地方宗教，对，所以台湾拜偶像的情况是非常严重，所以有很多的福音机构，包括乡福，对，他们在台湾那个地方成立了15个福音中心，那我们就在其中一个在屏东，好，这我们这边在乡福，惠林那张很像村姑了哈。对，因为太热了，太阳又很大，所以进出都要戴太阳眼镜，要戴帽子的，然后手上都要穿长袖，不然就晒一条。我们在那里的时候有很多弟兄来探望过我们，包括吴弟兄、李启明，还有徐庭元，他们都曾来探望过我们。那我们在那里。在那里做的工作在国中这个层面，国中就是相当于美国的差不多七八年级，台湾是用3年，所以七八九年级这样。那 这我们去开得胜者课程，这就是说，那个课也包括就情绪管理、问题处理、两性教育，还有自杀防治，呀，这样对，就是帮助国中生在情绪方面能够，除了 IQ 之外，也增加他们的 EQ， 这样，这是这个课的目的。那我们也在国小服务，在国小开在台湾叫做彩虹妈妈课程，这样啊，那就是去小学就讲一些以圣经为基础的 Bible base 的为教导基础的去讲故事呀，然后呢，那在乡府我们才接触到，因为我们本来都一直在都市成长，我们到乡下才发现真的是有许多穷苦的家庭哈，他们连书桌都没有，所以我们在那边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课后辅导，就是在教会有一些场地哈，给他们下课以后可以到教会来写功课，然后那就教一些简单英文、数学啊那些，那还有因为隔代教养，你以后的母亲是新移民，就是从越南、泰国来的新娘，对他们都没有办法帮助他们功课，这样 ，OK， 那在接下来台东基督教医院，那时候跟美国的一个福音的收出养机构叫 All God's Children AGCI 联手，对他们就是看到台湾的很多未婚妈妈都很年轻的呀，那个生的婴孩就抛弃掉或者堕胎，非常很 popular， 所以他们有这个负担到台湾来，所以就跟台东的基督教医院就联手成立了三个社会福利的机构，然后。我们认识他，那吴芳芳牧师是透过惠利的哥哥在的，那吴芳牧师以前在 Vancouver 温哥华那边有牧会，这样那这三个机构，一个哈纳希望之家就是做婴儿的安置，还有收出养中心就是办出养，然后还有一个恩与梦田。哎，梦呢就是未婚妈妈的安置机构呀。那这方稍微讲一下，我们就不详细讲了。对，就他们成立这个机构的缘由这样。OK， 那他们就是很有负担，就说我们就鼓励就不要堕胎，你既然怀孕了就把她生下来。然后有社福机构来照顾，然后找有爱心的家庭来收养他们，所以有一些 baby 也被美国的基督徒家庭收养，这样，这个是当时的数字，现在可能更高了，就很多未婚少女的生育率非常非常可观，有很多的 baby 被拿掉，真实的数字应该远超过这个。OK， 你看我就放一张照片，这个就是我们当那些小妈妈们她们怀孕六个月之后，我们就有学校的老师或者当地的教会的牧师就介绍，我们就收容他们住到，在开张那个机构开张之前，邝小新也去过一次，邝弟兄帮我们做清洁整理的工作，在很危险的四楼把伸出去洗窗户的，我记得那一幕，对，这里的我你看到的环境好像还蛮好的，有很多的枕头啊被褥都是从 AGCI。他们呼召了很多短宣队，出钱出力到台湾去帮我们设立起来的，好，我们再往下讲，这张有没有熟悉？ 我们的 Youth Pastor 的 Band， 他的2012年就带了一些，也我们青这里的青少年去做短宣，也，哎，这张也是 ，OK， 那接下来会，那对，这就其中我们还在准备工作的时候，那个你 AGCI 的美国的短宣队过去帮忙在墙上漆那些呀很漂亮的花，还有整理那个场地。那惠丽就教这些小妈妈们，要讲一下这位。
这一位我先了，对，我想就是我们隐姓埋名，这位招同学，他是就是因为服毒嘛哈，用药啊，
吸毒
对，然后他已经是在服刑，但是发现他怀孕，所以他6个月的时候他就送到我们那里，然后就等于算是待产这样。那孩子生完了以后，他就再回去服刑，所以他在我们那里当中呢，也是很多 drama， 因为
要自杀，
对，因为他就是常常会站到那个楼。窗台上要跳下去这样，我不让他用那个手机，他就那个威胁我说要跳下去，这样很多很多这个抓马就在当中学习这样，然后之后真的是感谢神，他也渐渐的安静下来，我们每天为他祷告，然后教他做烘焙啊，让他唱诗歌啊，之后他就安心的把孩子生下来，然后就回去服刑，这样，这是我们每天晚上，饭后在那边唱诗歌，之后他就好喜欢唱诗歌，呀、yeah。对，这是香华的故事。香华呢是，在台东一个大学生，但是因为家里就只有妈妈，只有爸爸，妈妈呢就在外面打工，然后他自己怀孕之后呢，孩子家里的人都不知道，而且他穿了很大的衣服这样盖起来，这样，所以他妈妈从原地回来扫墓什么，才发现，哎，他女儿已经8个月身孕了，这样，所以，也不能拿掉，所以呢，还好我们的 flyer 在他们的那个诊所，医生的诊所，所以他才找到我们，所以呢，他就到我们那边生，然后生完以后把孩子。就放在我们那边等着出养，然后他就再回去继续他的大学生活，这样呀。最主要就是说，我们在那个地方就是提倡就是反堕胎，因为神圣，生命神圣，所以呢，我们在那边也真的是救了很多的孩子。这一位那个是伊丽莎白是，她也领养了在台湾原住民的一个孩子，然后她对台湾的孩子好有负担，每年呢差不多会去差不多7-8次。那这个就是她在我们那个妇女庇护所，那她就是用她的时间来陪那些小妈妈们这样。
好，那我们除了妇女庇护所，我们另外去服侍了一个机构，就是哈娜希望之家。对，那边的，对，我们可以容纳17个 baby， 然后有20个保姆全天候在照顾。那有一半是就是要准备出养的，那有一半就是从家暴家庭来的，就是我们县政府也紧急安置到我们那里的，认为那孩子如果再在家里留下，会有生命危险，对，啊，所以你看那我们就有很多专业保姆在照顾这些孩子。好，那这位可汗还以诺就是受出养的，那再接下来这雅纯跟玲玲，他们就是从家暴家庭来的，紧急安置的，对呀 ，OK， 那惠丽是最右边那个 ，OK。
讲一下他们活动。
对，这些孩子们真的就是， 到一个程度，我都会觉得想要把他们带回家，
太可爱，
就太可爱，而且就觉得他们不应该从小就过那种好像团体生活，应该是个人有个人自己的父母的那个怀抱里面，嘿，但是他们能够来我们那里，就算是已经是保住生命了，因为他们没有被剁掉，没有被家暴这样，嘿，所以就是每天会觉得心里很 heavy。对，为那些孩子就觉得很 heavy， 但是又忙着为他们的身心啊，他们的身体的那个的成长。现在我那边17个孩子，我从头到尾每一个孩子的成长的那个月数都不一样，每天都还要为他们吃啊，哈，还有他们的副食品都还要精心的算过，然后还要带他们出去，然后就是神也给我们很大的学习呀， yeah， 可能是预备我们当那个 grandma 这样 grandpa grandma 这样，呀， yeah. yeah， 那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学习。然后也不是说我们本来就会做的呀， yeah， 真的是完全是靠神每天的那个智慧这样子。
Yeah. 哇，这么 fancy 啊！
呀，那慧丽在那边是负责软的部分。baby 的部分，那我是负责硬的部分。对，慧丽就 handle 所有十七个 baby， 还有20个保姆。那我在那边负责总务跟采购，就负责整栋的 building 的维修啦那些。对，也当然我可以做的就做，不能做我就找请水电工来做。那我们后面一个大的工程就你们看到左您的。左边对，就铺好了，不是有绿的跟红的那个橡皮垫嘛？对，那个是很的，也对我蛮挑战的，因为那个后院不是很规则，所以要每一块每沿着特别边上要去切割，把它废下去这样，呀，就是说好像我们在这边所学到所经历的东西，将来神都有机会使用。好，那会还要做一些志工的训练，因为当地有很多教会或者是学校或者家长都会愿意来做志工这样。哦，还这边提到保姆训练，就是有，因为我们一般安置的家庭，他们的语言发展比较迟缓，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一块这样。那在性教育方面，就是我们要从根本之际，就是要杜绝这些未婚少女的怀孕的情况，就是给他们做宣导。我们刚那个妇女庇护之家，我们做的一个个案，最年轻的14岁那个女孩子，所以我们就到国中甚至小学5、6年级就开始了。就开始有这个问题在酝酿，所以我们就到学校去做性教育宣讲，就真爱值得等待的这个观念这样。那我们那个机构也接受很多捐赠，社会上有许多的爱心人士捐赠，对，我们就分发给有需要的人。对，因为我是做总务兼采购嘛，哈，所以我的活动地盘是在4楼，我的仓库，所以当没有人捐几十箱奶、尿布、奶粉来的时候，我就一箱一箱的扛到4楼，当然是没有电梯了 ，OK。你看，这给我很好的这健身的机会，呀，对，这都是我们，你要在许多物质上。帮助你看，那我们既然在台东基督教医院，他们有个 routine 的到山上，到原住民的村落去做福音短宣，这样我们叫做医疗短宣这样。你要做一些简单的医疗方面的服务。那另外还有一个平行的机构，也是台东基督教医院底下的，就老人福祉中心。对，我们去那边陪他们唱歌，然后传福音，给这些银发族再次敬拜呀。OK， 那 们就在想说，当我们进入中年，我们下半场要怎么规划？就我从林伯弟兄那里得了很多的启发，我们要怎么样规划我们下半场？我们常讲，我们信主以后过一个基督化的人生，敬拜、团契、成长，在教会里面，成人主日学或自己的读经、祷告、成长、侍奉，学习怎么服侍人，学习怎么爱，怎么传福音，那还有，如果神有呼召我们，我们有宣教的机会，我们就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出去宣教。那这边以赛亚书，我想大家都很熟的这个经文，就是神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们有这个心智说：“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我们就是平常的生活，全心信靠主，努力尽本分。那我们日常所学的，不管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电脑、我们的会修车啊，说的我们的数理化，都还记得，对不对？那我们日常在家里的房屋的水电维修，做木工，这我顺便提一下，我们在哈拿希望之家有人捐，用很多 baby 要推车嘛，还有那些手折着推车。那我们空间又有限，所以我们需要把它们存放起来，然后右边看得很乱，所以我就用我很三流的木工技术做架子，做的那个架子把它折叠都能塞进去。到后来越来越多，又做二楼，又做三楼，就是一个很看起来还可以用，但是你如果懂木工的，就旁边一看，这旁边怎么这个缝都不齐，怎么搞？对，就是很，但是神都使用。OK， 我要讲的 point 就是说，对，我们在这里这么丰厚的生活，这么有房子，有机会做一点 maintenance， 我们都好好的去学，有一天神都会使用，那在相符的时候，我们那个福音中心也是有很多铁的折叠椅，但是我们那个空间，同时我们还打乒乓球。对，所以这就提，如果喜欢打乒乓球或者喜欢弹吉他弹琴的人，将来都会派上用场。那我就记得在宣道会母堂看到他们有一个架子，有一个是下面是脚轮的，然后可以推来推去的，然后就是可以把很多的折叠椅把它倒挂起来，好两三层的，那样就很省空间，对不对？要用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不用就把椅子全部收上去。所以我在那里就面临这个问题。对，那我就用我很粗浅的 engineering 的知识画了一个简单的图，这样画了一个铁架的图的，交给旁边的那个铁工店去把它制作出来。很好用的，感谢主。对。那就是说，我们如果有很多宣教的机会，我们都可以出去做，就是我们现在手上所做的，全都不会白费的。好，能换你。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请大家看一下，我们做了一个 PPT， 然后是去年。我们应该是前年吧，
去年
啊，去年二月的时候，我们回到芝加哥，因为女儿打电话给我们说她那个她的那个 mammogram 有异常，可能是第二期的乳癌，她才26岁那个时候，所以我们就飞过来的这样。那这中间经历啊，我们在芝加哥的一些经历，差不多11个月的经历，我把它有一些照片，所以就先用照片给你们看一下，之后我们再来。再来跟大家解释。好，请放 PPT。
对，请先放那个 MP3， 那个 N 点的记号。
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 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千万人中他竟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忆。
Hi, I'm Pearl, and I'm going to share a little bit with you today about my experience with cancer. So it's been 1 year, and I'm officially in remission. Yay! And when I think back to when I was first diagnosed last year in March of 2014, it was really surreal. You know, it still right now feels like a dream, and it feels like it happened to someone else, and I'm watching it on the news or hearing about it in a movie, and I still don't believe that it is my real life. You know, thinking more about it, you know, I study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and a lot of it was purposely done to distance myself from the pain and disconnect myself so that I could actually get through it. I was diagnosed with stage 2 breast cancer in the right side, and then when they actually did the surgery, they found out that it was stage 3 due to the lymph nodes in the axilla. So I was, of course, shattered when I heard this news. You know, I was 26 years old when I heard, and you know, I just couldn't believe that this was my life, and I just kept thinking, like, this is so unexpected, and I was in shock for a few months. It wasn't until I actually got onto the surgical table when I was actually going to have my mastectomy that it really sunk in for me, that I knew that I was by myself there and no one else was beside me. Up until that point, I had friends around me, I had family. My parents were in Taiwan at the time, and they moved back in Chicago and moved into an apartment with me to help take care of me and go through chemo. And so I think because of everyone always being there, and you know, I did feel really close to God at that time. It was a shock. It's almost like it all set in when I was on the surgical table. And you know, I got through it though. And the only reason that I'm standing here today is because of God and because of people around me that love God. Really, I can't think of anyone else being able to really go through this if they didn't believe in God. And you know, I talked to some people when I went through chemo, and they found God through this experience. So you know, I do ultimately just come back to the idea that God knows what each person needs. And for some people that is illness, some people that is tragic accidents, some people, you know, it could be in the little things day to day, and you just never know. But to take big steps of faith in the big things comes from taking steps in the little things. And so, you know, I think that God really knows what you need to rock your world and to really show you who is God. And I think that through this experience, I was very humbled by that. I especially think that in that time in my life where I was diagnosed, I was feeling very distant from God, and I thought that, you know, just because you're part of a community and you're in and you attend church doesn't mean that you are a God-fearing person. And so I think that through this diagnosis and through, you know, having everything stripped away from me and really fearing death and fearing you know, what might happen and having my health taken away from me, it really shatters the illusion that, you know, that you have a good life and that you are faithful. Like, what does that mean, you know? And so that was really questioned. What does my faith mean? You know, what does that look like on the day to day? And so I started journaling and I started a blog, and eventually that blog is going to be turned into a book. So I'm actually in the process of doing that, which is really hard because it takes a lot of patience and a lot of, you know, really, really trying to understand what message that I want to give across. And so I wanted to share a part with that with you today, which I identify with the most. So this is a part from my book that I will be writing that's already in process. So the irony is that I do feel better than ever. Cancer has been a refining tool sent by God to force me to see how weak my flesh is and how I desperately need Him. Cancer has stretched me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in ways I never thought possible. It has taught me how great my God is and for designing human beings as resilient as I am. I am filled with gratitude every day when I wake up feeling better than the day before. I'm still surprised at the events these past months have caused in a weird way, but I'm comforted to think that I will even endure much more in the next months. I'm confident God will layer on more and more hard days in the months to come. I welcome the opportunities to see my faith tested once more and His power to be on display in an unreal way. I don't feel sick, and people keep telling me that I'm sick, but I don't feel sick. I don't need to get better. I am better every day because cancer has opened my eyes to a perspective that I wouldn't have otherwise seen. So I wrote that after after my surgery, and I was recovering every day. And at first, you know, when I just had the surgery, it was hard for me to even walk. And then when I was able to walk, it was hard for me to go upstairs. So step by step, you know, it was literally step by step. And, you know, it was my boyfriend encouraging me. It was my parents encouraging me and not rushing me. And you really do need those types of people around you. And, you know, you need to know where your boundaries are. So some days I did want to push it more to challenge myself to try to get out of bed. And other days I was like, leave me alone. I just want to be here. You know, so there were different sides of me that came out. And I'm thankful for that because I now know what my needs are. You know, it cancer or not, you really do have to learn what your boundaries are with other people and with yourself. And I think that was probably the biggest lesson that I learned, that it's okay to say no and it's okay to say yes, but ultimately it's up to you and trying to listen to God in that moment. I would also say that, you know, through this unexpected gift that I refer to cancer as, I really feel like I was blown away by the support that I've received from Gospel Church, from my parents' friends, you know,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from my friends that I grew up with, and also my other church. And I just feel so blessed. You know, I can't even understand how much that meant to me because I'm just so in shock still of those friends that I had and I still have, you know, but during that time was really special to me. And I just really want to say thank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And I couldn't have been here without you. I was so touched that two of my friends and my dad, they shaved their heads with me when I lost my hair. And it was just going to be such a tragic moment for me. And I just such a drastic change. And, you know, my dad, he did not hesitate. You know, the first time I talked about it, I was like, yeah, I'm going to be kind of sad, you know, and it really sunk in that I was going to lose my hair from chemo. And I didn't want to admit it to myself, you know, but the more and more I was like, okay, I'm just going to do it. And so strands started to just like clump out outside. And then when I would lay on my bed at night, I would wake up in the morning and see all the clumps on my pillow. And it was just getting, you know, ridiculous. So I was like, Mom, just buzz it off. Just buzz it. And so we had a buzz cut party, and my dad was the first to be there. You know, he's like, I'm going to do it. He's like, there's nothing to be afraid of. And he got in that chair, and my mom just buzzed his hair off, and I was like, okay, you know, if he did it, then I have to do it. You know, I can't just, he just buzzed it for no reason. You know, I have to do it now. And then two of my other friends also did it as well, and I, you know, it wasn't so much of like, yes, they did it, and, you know, like, wow, they're so awesome for doing it, but it also is just, like, so touching that they would think that that's something that I needed, support in that moment, however it came, you know, so I just wanted to say thank you once again, because this has been a journey, but I've just really appreciated being able to walk in this journey with you, and to really feel the love from everyone, and to really understand what grace is, you know, for once and for all, to really understand what grace is in your life. And you know, I'll never be the same. I know I won't. And, you know, the way that a lot of you might identify with whether or not you've gone through an illness or some sort of tragedy, heartbreak, whatever it is, you know that you can come out on the other side. You know, God doesn't make things nice for you, and He doesn't make things easy, but He promises to always be with you. And He promises to never leave your side, no matter what happens.
感谢主。 Yeah, 这是我们家女儿，她因为她不能来，其实是要亲身来做见证，但是因为她不能来，所以呢，这个是她录的那个，对不起，因为都是英文，所以没有翻译呀，所以就是要向福音教会的弟兄姐妹真的是感谢大家的支持。那我再次看到这样子，我们在这里分享这样哈，但好像不再那么痛苦了，痛苦都会过去，但是留下的是什么？神恩典的记号，亚神恩典的记号。这些记号呢，有弟兄姐妹你们的关怀，有还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啦。我来控制，不要再走了，不要，我来控制，请你把它 stop， 为什么一直走？你帮我控制一下，好 ，OK， 好，这一章啊，就是说我们二月的时候刚来芝加哥的天气就好像这边的天气一样，用这样的天气来迎接我们，然后呢，刚下飞机的时候呢，就是女儿看到我们心里难过了，她反而安慰我，她说 ：“Mom, it's okay, everything's gonna be fine。”真的会 ，everything's gonna be fine。I don't know。就是交在神的手里，但是那时候其实就是我们就是住在女儿的对街哈，因为那个她就是一房的而已，然后呢白天就过去那边照顾她，晚上回两老就回到家里，这个住的这个地方好像那个亨通跟那个跟少红有去过。然后吴弟兄蓝爵行业有去过我们住的这里呀， yeah，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心情就好像那个冬天一样，没有房子，没有房子，什么没有车子，孩子又生病，就是很茫然，然后要面对治疗哈，又要面对因为他年轻嘛，所以他需要那个卵子要能动他的卵子，因为有可能他以后就是不孕这样，所以他们就给他有能动那个卵子那个 program 出来这样，所以我就想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就是说那时候心里痛苦的原因，第一个就是拒绝接受事实哈，OK， 好，然后因为就是表面上看来好像是就是第二期，但是开刀进去已经第三期，因为已经有到那个到那个淋巴这样，所以我就是真的是没办法接受，然后就一直也是跟神 bargain， 就说是不是弄错了，然后呢，我们就再来痛苦的原因就是压抑真实的感情，我们白天过去跟他跟他一起处理一些事情啊，开刀的事情。晚上我们两老回到那个住的地方，抱起来抱头大哭，两个真的是不晓得怎么办。然后还会产生不切实际的期望，因为我按照那些那些什么那个那些资料就是说像他们这么年轻得到乳癌的话，以后可能就是不孕，然后虽然呢他有能动那个卵子，也不一定前面的道路他以后会不会有孩子，但是我们女儿一天到晚跟我说，妈咪我要生很多孩子。你怎么跟他说，女儿你以后可能不会有孩子，但是我现在真的觉得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呀。然后我那时候不接受他人的帮助呀，那时候我最糟糕的就是如果人家打电话来会跟我说，我就说女儿的事情，他会说是怎么回事，你们是怎么样，为什么会这样，我很怕人家问我这个，好像 I have done something wrong， 就是人家会说，哎，你们是不是吃东西怎么样？哎，是不是用东西怎么样？现在外面很多那个estrogen 什么 pollution 一大堆，我很怕，很怕人家会说，哎，你应该怎么做？那时候的心情就是我不接受别人的祷，甚至我没办法祷告，我甚至就是觉得自己就是被 isolate， 这样好像变成一个孤岛一样这样，然后我们还反复抱怨，两个夫妻会反复抱怨，我们因为回台湾三年，所以他第三期一年一期， Can you believe that? 那时候我就是就觉得神不公平，看到很多很多姐妹的孩子，弟兄姐妹的孩子一一的结婚生子，我的孩子在这里怎么样？我的孩子在这里在 struggle， 他在跟他的那个乳癌在 struggle， 呀、yeah. ，所以。心中就痛苦了，就痛苦。但是从二月到二月、三月、四月，就一直很痛苦。请你再往下走，就一直痛苦。结果我们刚才唱的那个神不离不弃的爱，就是从三月启明跟玉雅来芝加哥看我们之后呢，就把他就把消息带回来啊、弟兄姐妹当中。所以五月底呢，就底特律大家啊、为我们有爱心成立爱心基金。然后那时候我记得那个啊、君凤还打电话来给我，就说。大家要为你们成立爱心基金，你愿意吗？这样，所以 我真的是 很被感动。他 还问我们，问我们要、合不合适这样。那六月开始呢，就是男爵师母就开始在那 Skype 上为我每天的那个经历神，我们在 Skype 上就祷告。那时候的那个属灵的情况真的很差，因为我们就是很离神很远。然后有在找，但是呢，就觉得整个就是没有那个 motivation， 就对神还是有怒气呀。然后到六月开始，我们真的是神自己再回来找我们，芝加哥我们就开始去芝加哥灵粮堂聚会。那芝加哥灵粮堂的聚会，第一次我们回去聚会就听到神不离不弃的爱，它里面就讲到。往下走，里面就是讲到那个，你必永远纪念与我所立的约，使我领受丰盛的恩典。神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跟神之间，我跟他之间有立约的关系，即使在患难、痛苦和失落当中，我们仍然有丰盛的他仍然有丰盛的恩典，我们神做儿女的那个产业这样。或者我就真的是当场就开就就悔改，就回到神面前，然后就就真的是顺服变成蒙福，顺服就蒙福呀。然后那时候就有清泉的事工的那个吸引，然后带我们，就带我进入那个，就开始领受神的恩典，耶稣的宝血让我进入那个不断的被医治跟洁净的一个地方，然后开始看到自己的软弱，然后跟女儿也可以开始卸下面具分享心情呀。很多时候他就跟我说：“妈咪，我们一起哭吧。”所以呢，两个可以母女在一起哭，真的是很舒服呀。哭了以后，两个就又笑起来了，这样呀。然后开始就是神吸引我，每天去海边、去湖边跟他相约哈，在那边与神亲近。那时候那个芝加哥灵粮堂他们有那个圣经的那个 online hotline 哈，就是灵修的 hotline。每天我就走在那个湖边，然后神亲自用他的话语，借着那个就用那个手机这样子，神开始让我回到他的身边，然后开始继续用神的话语来。有来那个，对，这个是神的话语。那时候非常的对我很有帮助，就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你们放心，我已经胜过了世界。然后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还有这个就是罗马书，就是谁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因为我深信，无论是生是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将来的事，是高处的事，低处的事，没有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的。神的话语再一次，真的是 powerful， 真的是非常 powerful， 在那样的低谷里面成为我很大的一个一个帮助。再往下走，好，那我们真的是很感谢能够再次回到弟兄姐妹的当中。然后现在呢我们有车子了，也有房子，虽然很小，但是我已经很高兴了呀。然后呢这几年来是让我们看到回台湾看到一些比我们更不幸的人 Yeah. 所以天天用感恩的心来来过每一天，然后让我们也更有智慧来管理圣灵的殿。现在很注重吃的，吃的用的很健康，以信实为粮哈。然后呢，也很感谢这段时间帮我们重新站立的的朋友啊。然后呢，也可以我们跟女儿一起住，就是不再过空巢的日子。然后跟女儿呢，因为他是大人了哈，所以他也像那个朋友，像室友，然后又多一份有互相关心、互相照顾的那种情怀。然后呢，这段时间我也学习放下，然后安息在主里面。我学会怎么样织毛线，那织毛线呢，让我可以安静下来，可以安静下来。然后呢，靠着主呢，胜过软弱，胜过试炼。有一首诗歌叫做《越久越甘甜》，我想用这个诗歌我们来。来一起，我们来结束今天我们的分享呀。就是前面的这几年的神把我们放在从2008年开始，神把我们放在那么多的地方，那么样的度过那样子的不容易的那个的日子，但是我相信就是真的神真的是在磨练我们的信心呀，然后靠神。自己不能，靠主就能。
静静地思想这一生走过的路，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感谢。多少次奇妙的恩典，领到平凡不配的我，一幕一幕浮现在眼前。我虽不能靠着赞美，什么难度啊？什么失恋，心心的恨也在越深，心靠越近越久甘甜。
们感谢江弟兄跟慧丽姊妹给我们带来这么特别的这样的感恩节假日的这样的信息啊，我深受感动啊。好，因为时间关系，孟华你来报告好吧，你来报告跟欢迎新朋友。啊，请这个今天要接受敬礼的弟兄姊妹赶快去换衣服。我们等会有等文华弟兄报告之后，可能我们就接着就举行敬礼。啊，
好啊，那我们今天有敬礼啊，就是希望所有的弟兄姐妹还有新来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一块留下来见证这个我们这个敬礼。我们先来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中的朋友。那我在我左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没有。那这边有一位。来，请您站起来。我们有话筒。请你介绍一下自己。
我叫徐志达，我是刚到这边工作的，我在 Farming Hill TRW 工作。我是从那个伊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毕业，然后刚到这边一个月，然后就是周五的时候我去那个安大堡那边的教会，然后就碰见了几个弟兄姊妹，包括江弟兄。然后他们就介绍我到这边来，说这边近一点，然后就听。